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姐妹，这是杨恩牧师为大家主讲雅各书，很高兴能够在广播当中认识大家，跟大家分享圣经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呢，是雅各书第二章14到26节，这主题是有关于信心和行为，信心和行为。第二章14到26节呢，我想把它分成几段，好让我们比较容易来去了解小段。基本上我们可以把14到26节呢分成两大段，就是从14到17节信心与行为的原则和实例，原则和实在的例子。原则就是在第二章的第14节，实际的例子就是从15到17节。第二段呢，我们可以看信心的对比，就是真的信心跟假的信心的对比，那么是从第18节到第26节。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段，14到第17节，信心跟行为的原则和实在的例子。在原则方面呢，第二章第14节开始的时候，作者就用我的弟兄姐妹们来做称呼。那么第一章的时候已经指明，这样的一种的称呼呢，是讲到各地的12支派的信徒。这个称呼呢，就用了14次，其中3次是加上亲爱的。那么这个称呼呢，常用来引介新的段落，就更加显出浓厚的牧者的语气。他们不单是同在族里的人，更是同一个血统的犹太人，所以如此的称呼是十分合适的。在同一个句子当中呢，作者就向弟兄姐妹们问了两个问题，并用一些修辞的这种结构的技巧呢，让主内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从中看出他那个答案。这个问题是：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那个答案当然就是否定的，就是说是没有益处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信心能够救他吗？那么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就是说当一个人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时候，第一，这样的一种的信心对他是没有什么益处的；第二，这样的信心是不能够救他的。所以这里问题呢，是有人宣称自己是有信心，针对那些只有提倡只有信心的人来说，他们却没有行为。对比之下，这样的信心是一个不完全的信心，不完全的信心当然就没有好处，也不能够救任何人。所以前面的问题其实早已经放在句子的这个开头，预先呢就给读者一个否定的答案。但在尾后的这个假设问题当中，意思是说雅各否认信心能够救人。在这里提到的两种的信心呢，就引起了在下半段当中所要讨论的有关于真的信心跟假的信心。我们时常提到雅各对信心的这个解释呢，其实跟保罗的信心的解释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两者之间可能所要处理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其实雅各、保罗对信心跟救赎呢都有不同的这个了解。雅各、保罗对救赎是因着信心而靠神的恩典而成的，但他们对行为的定义是相同的，因为行为是顺服神的行动。那么他们的差别就是在何种情况下 有此行为。保罗就否认在我们跟神的建立关系的事情上面呢，行为有任何的救赎的价值。雅各这里好像是承认说，行为就显示出了一个人的信心是完全的。犹太人很看重自己能否得救进入天国的问题，那么这一点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也提出了。救或者救赎这个字呢，乃是指在末日审判中能否赦罪得到上帝的接纳跟救赎。因此在这里就有一个先决的这个条件，就是跟信心跟行为有关系的。正如保罗所说的，神在审判时将会照个人所做的报应给人。十四节之后呢，在第十五跟第十六节这里，我们就看到雅各书就提到了信心的实际的一个例子。在这里就提到说，如果有弟兄或者是姐妹，就指说他们的这社群当中缺乏生活所需的这一群人，所以这些人呢是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那么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对这一些缺乏的人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是上帝的一个祝福的话语，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是什么愚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穿得暖和吃得饱这两个动词可以是关身式也可以是被动式的。如果是关身式的，那么这里的信徒呢在鼓励那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自己想办法，自己找出路，使自己得以温饱。如果这两个动词是被动式的，那么在这里就打发之意呢就是祷告的形式，愿你穿得暖和吃得饱。在这两种的情况的要点其实也是相同的，就是说面对自己弟兄姐妹的需要，这些人不但不能够供应对方的需要，而且这些人是有一种讽刺假祝福的这个行为，叫他们去找自己的出路，或者借着上帝的祝福呢而得到他们的需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信心在这个社群当中有缺乏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呢就不能够得到任何的益处。这也就是在这个实例当中所要提出的一个要点。那么在解释说信心必须有行为才能够证明这个人的信心是真的有益处的，甚至能够救赎人，雅各举一个例子的时候就显明说，如果一个人有信心没有行为，只说一些好话的话，他那个信心不能够救赎他群体当中有需要的这些弟兄姐妹，变成这个信心是死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一课当中呢的后半部，就是从第十八节开始就提到说信心的对比，真的信心跟假的信心。从第十八到第二十节就这么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呢，雅各这里采用了一种很生动的辩论的一种的手法， 这种的手法呢，跟古代犹太和希腊作家所采用的辩论的手法是很相似的。亚里跟一个主张将信心跟行为分开处理的对手辩论，这个假想敌人呢，认为自己有信心，同时批评雅各过于注重行为，虽然相信在社群中是有真的这类人的存在，但以一个假想敌来引发问题再做教导，也是雅各的书信当中常用的手法。因此这位跟雅各有不同立场的人，可能是雅各想象出来的，目的为要批评雅各过于注重行为。而雅各在第二章第十八节前部分的你和我的这种对比之下呢，并不是只争论的双方，而是用来分辨两个不同的人，就是说一个有真的信心，一个有假的信心。雅各的回复就是说，我要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先认同，这是辩论的一种的手法，先赞同大家共有的共同点。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只信一位神，但基督教不但是对神本质的理论上的认识，认识这个正确的教义，并不等于有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信靠神，神的敌人魔鬼也信神的本质，但他们却没有跟神有交往，也不信靠神，这也是魔鬼堕落的地方。总之这段的含义呢，是要教导人的信心的本质呢，是要信靠委身顺服神。那么雅各可能针对那些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呢，来说出这一点。雅各就更加的用实际的例子，就是他们在旧约圣经当中熟悉的例子，给这些犹太信徒知道。那么第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呢是十二个支派的祖宗，他是被称为信心之父，而亚伯拉罕因信靠神，甚至愿意顺服将自己心爱唯一的儿子献给神。雅各引用这个例子好像又跟保罗所讲的是有矛盾，保罗和雅各都引用了亚伯拉罕的事迹。保罗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雅各则说亚伯拉罕因行为证明为义。保罗引用的经文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雅各则引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发生在三十年之后亚伯拉罕信得过神，不废掉他自己的应许，才凭着信心献上儿子以撒。这个行为呢，是从创世纪第十五章所记的信心的延续和证明。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跟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要提的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地位，他遵守的律法跟守割礼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律法的分布是在亚伯拉罕之后的四百三十年神借着摩西传下，而割礼也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后才设立的。另外一方面，雅各又非讨论律法和割礼是否可以叫人跟神和好，所以下面经文的这个显示呢，他的目的是提醒那些自称在神面前因信称义的人，信心跟信心所结的果子是不可以分割的，这个是雅各的要点。亚伯拉罕清楚神的旨意之后才全心顺服将以撒献上，便是对神有真正信心的表现。雅各并没有将信心跟行为分开讨论，他并不是说亚伯拉罕单单因行为称义，他所说的是他的行为并行的信心，以因为行为才得以完全的信心。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 信心跟行为是不可以分开的。总之在这一段里，从亚伯拉罕的例子当中，我们看到雅各跟保罗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保罗所要处理的问题呢，是一个人单凭信心得到神的喜悦，这个是称义的问题。而雅各这里并不是处理那个问题，而是处理一个人当有他信心之后，他应该用行为来证实他的信心。所以变成雅各所处理的并不是救赎的起点，而是救赎之后一个人怎样将他的信心呢生活化，用行为来表达他对上帝的信忠。雅各呢又从旧约的圣经举了第二个例子，就是一个妓女拉赫的例子。这个经文呢就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可以看得出，从那个例子当中就证明因为信心而能够产生出无比的勇气，证明并非勇士，而是地位同亚伯拉罕相反卑微的女子妓女，一个外邦人。但是她因着信，因为她有信心，所以她跟亚伯拉罕同得称义。而拉赫相信以色列人是神所差派所命定得胜的民族，因着信甘愿冒极大的危险来拯救以色列的探子脱离困境。雅各在提问题，有这句你岂不等于行为称义吗？虽然没有答案，但是又是很肯定的一个答案，要读者自己来回答。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信心跟行为在雅各书第二章的重要性，现在我想给大家一个神学的这个总结，信心跟行为的这个神学。因为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呢是谈论信心跟行为主要的经文，可以说是雅各书的中心思想。那么因为的这样的一种的信心，就是说有行为的信心，就影响到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他对贫富的看法，他对生病，他对祈祷等等的这种的表现。其实在这段经文之前呢，比如说从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七节，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三节都已经带出了信心要有行动在日常的生活上表现出来。那么在这一段经文之后，就是第三章，比如说第十三到第十八节，第四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更加强调信心要有生活的实践。所以上下文呢都有很连贯的一个主题结构呢，将信心跟行为教导出来。让我提出三点来结束我们今天对这段经文的这个了解。第一点就是行为是唯一的途径显示出一个人真的信心真的信仰，行为也是唯一的方法显示一个人完成神的律法，唯有更多人愿意实践爱人如己的神的律法的时候呢，神的国度才能够彰显在地上，神的名才能够得到荣耀。所以这段经文当中所提到的爱人如己的这个律法，其实是需要有行为的信心去表现出来的。第二点，信心也是经文当中的重要点，一切愿意施行神的律法的人，信心都是支持那人的行动的动力。那么这里就特别 举到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因信神才能完全顺服做献儿子的这个回应。信仰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必有一定的影响的行动。那位巨女拉赫的信心也有行为，也是其中另外一个例子。但只有单单信心的信心呢，雅各认为这个是假的一个信心，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心魔鬼也信，却是不能够叫他得救。就是我们信徒当中，如果说我们有信心而不能够用行为来祝福来救赎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信心呢，就跟魔鬼的信心是一样的。总之，信心能够从行为显示出来，但行为却不能够取代信心的位置，因为我们得救乃是因信称义。只是雅各这里要劝勉我们呢，在初步的信心进入到有行为的信心。第三点，信心方面是有真假之分，正如亚伯拉罕所表达出来真正的信心，他能够借着行为呢表达，他能够绝对的委身。所以雅各书这里也劝勉基督徒要绝对的委身，要怜悯贫穷人，也就是这个意思。假的信心只有知识而没有行动，他们只停留在理念上面的相信，而没有在生命跟生活的流露上面表达。雅各并非跟保罗的因信称义是有矛盾的，只是大家教导的信徒背景跟信主的这个年日是不一样。我们需要保罗的教导，确知初信者是全部凭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义人，而得到上帝的救赎。但是我们也需要雅各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属灵生命当中成长，学习有行为的信心，活出上帝的正道。所以雅各写给十二个支派的弟兄，处理他们在患难逼迫的问题。有些富有的信徒没有实践爱人的律法，去帮助有实际需要的主内弟兄姐妹，雅各要他们反省他们的信仰，应时常遵守神的律法，去帮助需要的人。因此信心跟行为是不可以分割的，知道要在施行才显示我们真正的信心。如此的信心呢，是一个活的信心，而不是死的信心。所以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信心，也应该是一个活泼的信心，爱神爱人的信心，也就是我们的神学跟我们的道德呢怎样联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摆上，我们也愿意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去爱更多的邻舍跟弟兄姐妹。这里所处理的这个道德的问题呢是很实际的，有许多问题不一定是神学上面可以解释得通，但是只要我们的神学能够引导我们有更好的道德的理念的话，我相信在任何的这个社群跟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能够更加为上帝做光做盐，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表达出十架的爱，那牺牲的爱，那有行为的爱，那真正的爱。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从雅各书这里学习这个功课，这宝贵的功课，好让我们能够将荣耀都归给他。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我们看到在你的使徒当中，在你的先知当中，他们对你的信心是如何的真诚，而因为他们真诚的信心，他们的行为是如何的有能力， 无论是在他们的祷告当中，行神迹，他们的表现，他们的传道，他们对你的忠诚，都一一表达出来。求主教导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能够学习这不简单的功课。我们需要十字架的能力，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牺牲自我的这个爱，好让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榜样，能够学习爱人如己、遵守上帝律法的这个能力。愿意主你赐福于我们，我们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主悦纳。我们将祷告是奉主名，阿门。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课的雅各书又到这里为止了。我们下一次呢，将会继续看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提问的话，请来信写给电台，写给杨恩牧师，杨柳的杨，恩典的恩，我会尽量在书信当中跟大家联络，跟大家分享。如果听众朋友们能够找到其他的听众朋友一起来研读圣经，来听这个广播，那就更加好，因为可以在群体当中呢彼此学习，有更多的激励，有更多的长进。愿意上帝的爱时常跟我们同在，激励我们，保守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正道，活出他的正道，并在每一次的学习或者听广播当中呢，我们有更多的功课可以得着的，也因为这样跟别人分享。我们以后再会。